好，第一问题，请问洪牧师，现在政府同意我们嘉陵教会可以独立的在宗教界登记了，无需并入三字了，我们可以登记吗？好，我就告诉大家，第一还记得吗？我讲到里面讲，国家为什么要设立宗教局啊？就是为了管理宗教事务，一点都不错。宗教局的目的，宗教事务是国家可以管的吗？当然不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定要知道，如果你随便把自己的上帝的事情交给地上的凯撒去管，你就在这个罪上有份。所以在这里有人说，哎，我不，他们宗教就答应了，你不需要加入三字，可以直接向我们登记，你登记下来就成为另外一个三字，这不是好笑的事情吗？你还是让宗教就管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的立场就是说，第一，宗教学本身就是应该不合这个应该真正的一个国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建造的模式的啊，这个肯定是不是国家应该管的。我们的信仰既然你在那个宪法上要根据国际标准都要说啊，保公民都有什么信仰的自由，既然是自由的，公民的信仰自由就是这些信仰同样信仰的自己来管理，这就是叫做信仰自由。尤其不能让有神的都不能管，他是君王他都不能管啊，信同样一位神的，他以君王身份都不能管，更不要说无神论的政权，这是更可笑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下面呢，那么我们怎么样登记呢？有一个登记我们觉得是可以的，如果备案式的登记，什么叫备案式？叫可登记可不登记，不是必须要登记，我不管怎么样我不登记我也有这个权利。我今天登记是备案式登记，这备案式登记在哪里登记啊？登记在民政系统，民政局，就是说按一般社会社团的方式登记。备案式登记主要是在我们加拿大，我举例子啊，是为了取得政府答应给慈善团体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是加拿大，如果是教会的话，登记以后就可以得到在税务上的优待，明白了吗？登记的教会得到这个呢，就是我奉献给教会的这些奉献上面有部分可以拿来抵税啊，因为这个原因啊，这是国家因为是受了基督教影响，是为这个表达善意啊，我们接受这个善意就是，但是不是你给我的善意我就被你管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我宁愿不要你这善意，对不起，这是两回事，对不对啊？这我要特别提一下，这是另外一回事。宗教局它就是管理宗教事务的，我们去登记的话，那你就真的是弄了半天自己啊，刚说虎口又进了狼窝了，那是不行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啊，这里啊，我在有一句话，刚刚呢挑选了几个，如何看待基督徒张凯在电视上认罪？哦，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张凯弟兄我当然认识，对不对啊？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基督徒律师。他在这个里面，我们只晓得政府在三个月里到这六个月的不可以见任何的家人，也不可以什么，甚至律师都不可以见，叫做坚持居住，这个是一点法律根据都没有，也拿不出一项指证，这是政府的这个残忍无人道的表现。我们不知道张凯为此受到多大的折磨，我们不知道，甚至折磨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不能讲出这是什么罪。从这里我们是同情的，我们不可能因为他有这个上面这个认罪表现，我们就轻视他，这是我们的基督徒里面绝对不做的。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能够体谅他的有特别的难处，我们可以体谅他，对不对？但是我们是非常愤怒，就是啊，这个政府给他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非常，他到那个温州去，他到温州去，他敢于这么去，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是非常，这没有人敢做，跟他做了这样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样的勇敢的律师是很少的，因为他是凭着他的信仰。那么政府对他说他是收钱的，这是很可笑的，骗骗的。律师如果给你真的成为你的代理人，除非你给他订合约，合约是真的是假的就看你付款不付款，你不付款的话，你说我是他的律师，那就变成假冒，你明白了吗？你付了款了就表示他是我所请的律师，这是必须的。张凯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做工的要得工价，完全是应当的，竟然也成为他什么收款，成为他的一个什么罪名，这就是莫名其妙，对不对？还有罪名就是跟境外势力联系啊，就是所谓的，对不对？ 当然我和他同一起在这个普渡大学，我们一起共同颁发了一个就是信仰自由的这么一个权利宣言，那我们是跟他，我们是一起做的，那我们就真的是觉得很难得。所以张凯弟兄他在这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啊，我们真能体谅到。所以我们要呼吁当时我们教会都为他祷告啊，三堂几百人，我们就在这都是这，现在他被放出来了，我想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哪边都发信写给加拿大中国领事馆，很多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基督徒签字都说，我就觉得张凯弟兄是无罪的，应该释放他，让他在电视上的所谓认罪是文革式的游街的做法，是极其的什么不人道的，是践踏人权的地方，践踏法律的地方。所以这种事情到中国到这个时期还做这种事情，真的为中国政府这样做感到羞耻，因为在国际上被人看清，有政府可以做这么野蛮的，在电视上他让他现在认罪，他要认罪竟然不经过司法系统，不被定罪就要他认罪，让他认了罪以后啊，在那这国家的这个电视媒体上面，那么还要司法系统还要再去审判干什么？就不用审判了，你是说他有罪，我能说他没有罪吗？这说明中国政府是完全不顾他自己所设立的司法系统和自己所定立的法律条例，他要这样做就是用文革的方法，自己什么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去游街啊，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就是那种是什么？这叫群众专政啊，这群众专政，那根本不经过司法。而张凯这种律师，他受过这训练，他知道他这方面是受到的这个践踏和心灵这个东西对他的专业上面的藐视和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在中国真是无法无天，这个事情是中国在这个政府在这个世界上的丢人现眼，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有讲到中间可以讲政治嘛，我已经讲过了，你为什么讲政治，是不是啊？你不讲政治就是一种政治，你知道吗？你不敢讲政治，因为某种政治要求你不讲政治，你明白了吗？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放胆，保罗也要放胆讲，就你们要给我祷告说放胆讲，对不对？所以这方面呢，他保罗他也是放胆。当时保罗讲的时候，罗马政府保罗在那里是一个什么？因为还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他要申诉，对不对？所有他的逼迫基本上到哪个地方都是犹太人搞起来的啊，犹太人把他送官啊，这常常是这样。所以当时他的逼迫主要是犹太人造成的一种和这一外邦人的这个偶像崇拜带给他的，所以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军兵常常是成为他那个保护，还是成为一个保护，所以呢这个矛头没有多指向他们。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啊，这个如果我们，你要知道有两种政治，在中国有一种政治是信仰神政治，它不是政治，乃是什么宗教，明白了吗？我这里讲，我们说我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要说了。从基督徒信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过去被马克思教育过，那个习惯了。那我们先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过去受了哪些是跟基督神的道是冲突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什么清理掉。这个方面，这个工作一定要做。我做这个工作是讲政治吗？我做这个工作是为着信仰，为着信仰的目的，所以我就讲那个政治。讲政治的目的不是为搞政治，却是为了什么？讲信仰，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如果所谓是搞政治，就是说你在那里要阻挡了，你要去搞那边是什么夺取政权了，那你是纯粹的是搞政治，一点不错。但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只是做思想上、信仰上的分辨。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们的批判他这个思想意识形态，因为他也把它作为一种信仰。如果你只是政治的话，你政治根本就是不需要管你的宗教的信仰问题，他却要来管。他为什么要管呢？因为他本身是一种宗教，宗教和宗教之间是必然互相排斥的，但政治和宗教不一定有排斥。我举个例子好了，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你说这个两党里面是不是都有基督徒啊？都是的嘛。你做基督徒你可以参加共和党，也可以参加民主党，不过只是同样是基督徒，他们可能属灵的什么世界上他们是属灵上去相交，但是在国家事务的看法上面有所不同，允许不允许啊？当然允许，这很好嘛。两党当中我都需要，就真正的基督徒在两党中越多，这个两党政治就怎么样越健康，你明白了吗？就知道。所以在美国议员里面有真正的基督徒的两党议员都有祷告团的，你是民主党呢，我们是共和党，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一起祷告，在灵里是相通的，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意思。你是国民党，国民党他也可以做基督徒的， 啊，国民党员就基督徒很多啊，那国民党是标准的只是政党，他说他不管宗教上的事情，连孙中山他说他都是什么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一做共产党就不可以做基督徒了呢？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奇怪？就说明他就想，就是你是佛教徒，当然不能做基督徒了。但是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对不对啊？你说这一个党层面怎么不做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党，他也是个宗教，那就明白了，明白吗？教会的管理中如何体现什么主以以主为首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是共产党发明的，对不对？我们也来搞民主集中啊，对不对？什么叫以主为首的？看菲律宾教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是一个样板摆在那里的吗？就是同心合意的，以主为首。我们来到教会都要学会放下自己，都要在教会让自己被改变。很多人我要找个教会，我想我要找个让我舒心的教会。对不起，你最好找个教会常常让你感到扎心，那就对了。明白了吗？要找教会什么意思啊？教会上面你就要找灵魂上的污垢要被什么牧者洗净啊，你是为这个原因来的，你是带着我们灵性上的罪来到教会。主耶稣是大医生，康健人是不需要来找医生的，只有什么有病的人。我们在灵里面都是有病人，所以我们才要求医啊，是求灵魂中的医治。你到这个医生来求医的，那么当然牧师来告诉你，你要支持牧师的工作。你不能说牧师也是罪人，这句话千真万确啊！牧师是罪人就不可以跟我讲道了，就不可以说教导了，就等于医生也会生病的，那就不能做医生了。更奇妙的是，对不对？很多人根本搞不懂。虽然医生会生病，但他受过了医学训练，你没受过医学训练，你们两个生病，他是带了病都可以给你看病，你知道吗？哦，这里面啊，教会国度化在中国的实现与教会词来一些后面的牧师论有何关联？是否应从神学上解开牧师论的难题？我在这里也没时间给你详细讲牧师论到底是什么灾前灾后啊，什么是千禧年有啊无啊，什么都不去讲了。我们强调一点，真正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牧师，真正的来到是主耶稣什么必然什么再来，带着他荣耀的身体什么再来，到那时候一切信主的最后在主里得救都要给他空中什么相遇啊，然后那些呢，那些真的要被定罪的时候，他就什么样啊，要挨过去吃了啊，这个我们要抓住就可以了。而主的再来是谁都不知道，你要时刻准备好主的再来。你在这方面理解就抓住了根本，在其他方面你要进一步理解我可以尊重，但是你不要把枝节的当作主要来说啊。请问健全的长老会的体制是怎样的，又是怎样正常运营和发展教会的？这里面有长老会的牧师来回答。我在告诉大家，我虽然是浸信会的，但是我说我是持改革中信仰立场的浸信会牧师啊。我在这里面我就讲，我是浸信会，我就批浸信会，就回批一点，就是浸信会呢有一点我觉得要向改那个长老会的改革中学习，就是长老会组织区会和总会，区会是教会上面的什么更大的权力机构，而在浸信会里面呢，每一个教会是 autonomous 的，就是独立自治的。所以教会虽然可以联系起来组成协会，但是这个协会联会是完全是联络式的，它不是带有权柄的。这就造成了浸信会呢在治理当中，如果一旦出现问题谁都帮不上忙，谁都帮不上忙，你也没有办法申诉。当牧师和哲士发生冲突的话，两败俱伤，连一个总仲裁者都找不到啊，就是这样，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说进入中国家庭教会要走的路漫长的啊，所以我们家庭教会我们现在讲一讲，也没有真正的教会治理关键上的意义上的教会，只有很多聚会点，但是你建一个聚会点，我就建了一个教会了，这叫真的教会吗？你有 membership 吗？你有会员制吗？你有什么真正的信仰告白？有各种各样纪律处分条例？各种各样有没有啊？有整个的一级级的权柄机构吗？没有。我们现在是很幼弱的地步，家庭教会不是没有问题，问题很多，因为没有在里面躲在下面，所以呢就是异端面横行， 乱七八糟事情很多，互相也不能联合起来，这都是不知懂的心理，都是问题的。好，我在这里要讲的，刚刚是挑了几个啊，宏观的神学概念与教会牧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啊？没有什么，是吗？我们讲教会的牧养要从上帝的全备真道来，没有什么什么一讲宏观了、啊，你可能就懵了。什么叫宏观？什么叫微观呢？神学的真正的有价值的神学从哪里来？是对他忠于他的主人，是什么？圣经的启示。神学是什么？是人学神的结果。神学是人在真理、在理智上对上帝启示的真理的什么回应？神学不是绝对的，圣经的启示才是什么绝对的，这个没问题。但是不能说神学不是绝对的，神学就没有用。神学有好坏什么之分，你学了坏的神学，然后你说有神学是不好的，那什么神学不要的也是一种神学。你要知道，他说这种神学认为不需要神学，你明白吗？这也是你的回应啊，你一种回应，所以这种是很可怕的。没有哪一个人他不需要真的是啊从上帝那边来临。那么神学上面可以做比较，只有那些忠实来以神为本的，以全本圣经的神的启示为根基来回应的建造的神学，这是一种叫做纯那个正统的神学，是为纯正信仰服务的，是绝对不可少。所以没有这种神学功夫，教会不能长大。我们是借助我们的回应来得到我们对神的启示的。什么意思？我举个简单例子，老师上课了啊，比如说我是学化学的，老师今天讲啊 General Chemistry 啊，这个普通化学这么厚一本书，他什么都讲了，讲完以后他说我要考试了。你干嘛考试呢？我把你教科书还给你，因为教科书是最正确的，你符合你教科书的对的，是的，我就把教科书还给你了。我干什么去做准备啊？那你就听着就很奇怪，怎么可能呢？教科书是我的东西，我讲的，我现在检验我讲的东西你到底什么领会的准确不准确。你除非你要什么要做回应，你把卷子交上来，有人卷子交上来批了个95分，有人卷子跑到交上来不及格，有不可能啊？当然可能。你说反正都不是绝对的嘛，那95分的难道就跟不及格的又没有相差了吗？当然有绝对的相差，对不对啊？那当然，95分的卷子就是更加靠近老师所教的，他掌握的比较好。所以你看95分的卷子，你就理解了，就比那个40分的卷子要好太多了啊！不是因为40分的人没做好，就神学就没用了。嗯，所以神学必须有圣经本身的启示。如果用某种哲学观念下来，啊，神学不能被希腊化。比如说阿奎那斯，昨天讲、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唐牧师讲以亚里士多德的什么哲学来做建造，就像有些所谓的存在主义的神学啊，或者什么样的神学、啊，都是由某种哲学观念出来的，都不是好的神学。神学就不是照着神的心理来的，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胡乱的、来骄傲的、来自己的论断，那是错误的。好，在这里面所谓的这里的每一个都是需要。下面三化意象如何落实在教会当中，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到的目的嘛，对不对？你认为应该讲的菲律宾教会，给你一个 case study， 就是叫做一个个案分析。我讲的够具体了吧？已经非常具体了。你就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在教会里面你就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了。你一定要 belong to 一个 some church， 你一定要属于一个有形的教会，你才能可能抱在上帝的无形教会当中。但是在有形教会不一定在无形的教会，但是你是无形教会的人，一定是出现在什么有形的教会当中。这个你看千万不要忽视、有些人他之所以他生命美好怎么样，他就不顺服，到了一个教会就看不起这个牧师，凭什么他就比我厉害，我听他的道。那么你做牧师呢？那我又不是那个人，你要去找一个门，他到处去找，结果没有人对他瞧得起的，他还认为他自己特殊，这个问题呢，就问题就大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讲我单单与神同在，我说你是在天国里永远只干做第二把手，除了基督以外就是你了，其他人都不在你的眼下，都不在你的眼下。还有一个，很多教会在福音机构里面认为在传福音才是最重要，而不是教会如何在这里处理这个普遍存在问题。这问题我不太好。福音机构很多啊，福音机构 圣上帝他建立福音机构了吗？没有，上帝在圣经叫我们建立什么？教会。但是我并不是反对福音机构，这一点搞清楚。但是问题就是谁是重点啊？教会是重点。你福音机构建立，你是来帮助教会的，而不是来教会为你福音机构服务的，那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吗？那是反客为主了，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你这福音机构建立，如果不是帮助建造教会，反而是教会不断的来什么，来为你去是这个为你的教会去奔忙去动员，你的人都要靠教会来动员的，你的钱要靠教会来奉献，你要这样子维持，你错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什么温哥华我们华人教会每个月有一次的联导会，最积极的就是每次被到的福音机构人员，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每次要报告呼吁大家什么来那来奉献来支持他，他从来没想到他怎么来支持什么教会，这就出问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都是应该什么教会来办，包括神学院的时候都是出自于教会，这才是真的。传福音也是教会差遣，如果你说叫差遣机构不错，你差遣机构由教会来什么领导区会总会来建立，成为教会属下的一个机构就对了。有些人到福音机构他自己也不为任何教会所差遣，然后他自己找几个人，他自己然后就开始了，开启炉灶了，就做什么福音事情了，然后动不动就找你帮这个忙帮你那个忙啊，那就是真的是出问题。就是这个是我就觉得他是本末倒置反客为主，这是出问题。不断的敬拜祷告是因为上帝的喜悦，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内心的软弱需要用这些方式不断的警醒会用圣灵更新自己的心理？两者都是嘛。上帝喜悦因为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他，但是上帝他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不是说今天我们不敬拜了他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他要敬拜我们，敬拜了哦，上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你把上帝当什么了？你把上帝当人了，对不对啊？你在乎不在乎一个蚂蚁对你有什么作为啊？你根本不在乎它，对不对？可是蚂蚁你造得出来它吗？你连蚂蚁你可能造不出来，蚂蚁细胞你都造不出来，你还小瞧蚂蚁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过只是什么一个尘土，上帝真的是需要我们这样子使他找到自我的感觉吗？那错了，上帝的喜乐不从这里来，但是上帝确实是喜悦我们去敬拜他，是为着谁啊？为着我们在上帝里面得到上帝的爱，能够顺着上帝能够他的恩他的旨意来建造，让上帝的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啊！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为此我们感到不配，我们在敬拜他，我们要感到我们不配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而不是说你看哎，我都看得起你啊，我来敬拜你。圣经中有国度和圣乐这两个主题，他们好像是分开的，在你看来是分开的，他们好像是分开的。问这两个主题是如何相互连接？其实当然是绝对是不分开的。上帝为什么和我们立圣约？就是为了把我们接到爱子的什么国度里去？怎么会分开的呢？这个关系看了半天都没看清楚吗？对不对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立约是表明他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用他的信实，他用立约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他，用立约的方法看上帝的作为。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面呢得到从上帝来的信心，知道我们将来只要我们能够在他的约里面被保守着，神的国度在天上的家是为谁预备的？是为爱他的，为爱主的人所预备的，是主为这时候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在这里呢，约就是互相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关系，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上帝一定是帮为我们做准备的。试论一世纪希腊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对新月的影响，哇，这是很大的神学，不是那种。
下午给我们
没有时间了。啊，就是试论一世纪是希腊社会文化价值观对新月的影响。告诉你啊，自由派或者有些人攻击圣经，一定讲圣经里面是人的作品，因为它受了当时时代的什么影响，你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这地方，上帝圣经是上帝超越的话，完全都是炼净的。虽然是借助人类的当时的处境当中表达出来的，它绝对不受人类有罪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大家明白吗？所以任何人如果要做出这个结论，他不管他的研究所谓做了怎么细，拿到这么多参考书，你都不要信，因为他一上来前提就错了，他认为人可以评判神，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要确认。那么我们今天我就讲了嘛，我们为什么不要反对基督教中国化？大家知道当时 清朝或者中国政府最反对他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原因基督教是什么？洋教。因为他认为基督教从英国传过来一定英国化了，从美国传过来一定美国化了，所以印度他们是英国化美国化的洋人的教，你信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信你洋人教呢？他以此他认为这个基督教没有价值，他既然认为没有价值，你为什么你一定要创造在中国也创造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呢？明白这个我讲的话的意思吗？那如果基督教真中国化的话，这个基督教还有什么价值？你不是说嘛，哪个教义都打上哪个国家的标志了，那就根本就是属于那个国家的东西。那你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福音怎么再传回耶路撒冷？你一定把它中国化了，我又不是中国人，我要信你中国化的基督教干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看到当就给他设计的时候，那个御用的学者，我看的是真让我肚子都笑疼。他们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基督教中国化呢？因为是帮助中国人更快更多的接受基督教，莫名其妙。他是怕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才搞这个事情，他反而或说过来还怕中国人不肯接受基督教啊，帮中国政府出谋献策啊，让中国人更多的接受基督教，所以要把它中国化就容易接受一点。但是他很清楚，中国化以后基督教已经不是基督教。这就为什么现在当地人常常讲，好像当地好像比较喜欢佛教。为什么喜欢佛教？佛教是讲个人修行的，基督教是群体的教会，共产党是搞组织出身的，他最怕你什么？也搞组织。我们就来个不搞组织，你求着共产党的谅解，对不对？你就真的上了傻蛋的当了，对不对？仇敌知道怎么样基督进攻，我们就明明基督是给我们这样组织了最紧密的身体，你都不要，你都是单打独斗。整个征战是教会的征战，有了强大的教会成为一个背景后盾的，你才能真正的一个人能征战，不是单打独斗的征战，你要知道吗？当教会没有起来的话，你个人怎么征战？当然也还有很多我就不见得都要来回答了，我再看看讲了。 OK， 好，这个问题很实际，人家找这个人能否把三花淫会带到大陆举行，因一年一次的香港三花淫会远远解决不了我们的需要了，也达不到三花的真正目的。这就是说我也是承认，我们每年搞一次这样的三花的这样聚会，只是当中做一个提醒的作用，做一个指点的作用，远远不能说我在这里充分的给大家做装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先做一点，那如果我们说在堂堂在大陆举行的话，你想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安心的能够这三天这淫会，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举行在哪里啊？
香港。
香港啊，你要知道啊，这是香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一块宝地啊。你知道当年共产党有为逃难的时候逃到香港来，你要知道吗？很多人都写文章都在租界里面写成的啊，都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上帝通过西人在这里帮助我们今后的中国分化是做了贡献，你知道吗？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必担忧。我相信这样的聚会，无论在北京大概在任何地方，我们刚开始说不定就被取缔了，你要知道吗？哎，这刚刚开始就被取缔了，我然后就你们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你们不知道我在哪里了，对不对？如果要让我可以在中国常常跟大家经常很安全的环境，就是我说的一场征战必须打响，向政府要求什么信仰自由的权利。如果基督徒奋起勇敢的话，他敢随便抓吗？他如果抓的话就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你知道吗？现在为什么他敢抓网上的所谓的是大 V， 对不对啊？因为网上大 V 有的人有几百万粉丝甚至上千万的他都敢抓，为什么？这些粉丝不过就是粉丝而已嘛，粉丝是最软的，噗全部断掉了，是不是？哪一个大 V 被抓了，粉丝为他上街，为他来静坐，为他来发信，为他来就那个游游啊，没有的。粉丝是看看你现在还是样子时候看看你，等到你什么事遭殃了算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像保罗做这样，所有的教会都像菲律宾教会这样的话，保罗怎么样啊？他很快就要被释放，因为政府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他为了要一个人作奸，他政府要动员这么多警力到处去维持，要受这么多的压力，而且国际上造的影响很大，大丢脸面，他责任嘛。他如果觉得他代价太大了，他就不会随便阻挡了。这时候我要靠着你们刚强壮胆，才给我创造机会，让我能够在中国完全的能够自由的什么传讲，这是要靠大家。